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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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略说。各位居士，大家下午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放掌哈。我们呢，杀戒呢讲完了。杀戒很长了，我们都一呢，可悔不可悔，具呢五缘犯，所以下边呢，我们来讲道戒。道戒呢，在五戒当中是很难守的。有人说妄语，妄语啊都没有道戒呢难，那个方方面面呐，那要讲细的话，道戒是真的很细的。因为杀生，他有的时候优婆塞的一些五戒呢，有的其他的戒律呢，跟出家人的戒律相似，但是出家有出家的，出家的五戒呢，跟在家优婆塞的五戒呢，在家居士的五戒有一些地方有的不一样。但是道戒都一样，道戒都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这个道戒就是在五戒当中最不好守。你说，哎，这个偷盗好像好守，好像妄语很难守，就不是的，道戒是最难守的，懂吧？我们下面就来讲道戒。首先呢，道戒的犯戒要件呢，六缘成犯，记住啊，六缘，六缘。第一，他物；第二，他物想；第三，道心；第四，执五钱；第六，举离本处。第一呢，就是他物啊，这个物体是他的，实实在在确实就是他人的，叫他物。第二是他物想，你想这个物就是他人，他人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第三就是道心，你想偷盗的这颗心。第四就是心方便取，心方便取啊，就是用种种的方便把它得到。是骗呐，还是讹呀，还是诈呀，还是种种啦，一会儿我们就讲道戒的时候就有了。五，值五钱。这价值五钱，那到后来问五钱，告诉讲的时候五钱就知道了。六，举离本处。就是你移动它了，把这个本来这个东西放在这儿，你把这个东西移开了。六缘成犯。这六缘都具足犯偷盗的根本戒。知道吧？一，他物；二，他物想；三，道心；四，心方便取；五，执五钱；六，举离本处。好吧，来，我们看经文哈。丁二啊，道戒。那佛告诸比丘，优婆塞以三种取他众物犯不可悔，一者用心，二者用身，三者离本处。用心者发心思维，欲为偷盗；用身者用身分等取他物；三者不是三者，用身者身分，用身分等取他物；离本处者随物在处，举着于处。这个都是就心方便来讲的了啊。那我们看经文，佛告诸比丘、优婆塞，诸比丘啊，佛告这些比丘啊，说优婆塞以三种取他众物犯不可悔，有三种条件呢。你看啊，一者用心，二者用身，三者举离本处。用心呢，就是什么？前面讲的，有道心，有道心呐。有道心就用心了。那下面有讲说，用心者发心思维，欲为偷盗，就是你心里面呢念念不忘的，心里面想把这个东西偷来，懂吧？就是用心。 用身者呢，用身者就是心方便了。那六缘道界不就六缘吗？六缘当中的就是心方便取，那就是用身分取啊，或者是前十啊，或种种了，知道吧？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取，有时候不用手拿，用什么？用脚拿，把它踢过来，或者是用脚把它勾过来呀、啊，那种种了哈，是用身子把它蹭过去啊，种种了，这都是属于心方便的。离本处，这举离本处了，明白吧？随物在处，举着于处。本来这个随这个物体的，本来这个物体在这里，你把它给拿到这里了，换了移了位置，明白吧？那个是他物，他物想，还有道心，那就是用心了。那用身呢，那就是心方便取。用身就心方便取，那就什么离本处，就举离本处了，大家明白吧？那个六缘用三个条件来他物，他物想，道心，心方便取，执五前，举离本处。所以什么叫要说举离本处？有的时候我告诉你，移动也算。你说，哎呀，本来这个东西在这儿啊，我没有移开它原来的位置，我把它转一下。它本来这个这面朝这面的，朝我这面的，但是我把它转一下，为什么？有一些东西啊，人家写着名字，上面刻着一个王阿三或李阿四，王阿三，说这个东西上刻着王阿三，人家来找，哎呀，哪个是王阿三？我在那个我的东西上面有名字，那个东西上有没有东西？你想到的时候，虽说你没有把它移动是吧？但是你这么一转身。人家看不到这个名字了，是不是啊？别人就哎呀不在这儿啊，就走了。结果他走了，你就把这个东西拿来了，明白吧？这也属于道啊。你加一条离本，举离本处当中有一条严重的就是什么？转，就是转身，不是转移，就把这个物体转了一下。本来这个面朝这面的，你把它转到后面去，这也算是举离本处的，明白吧？加一条，师父告诉你们要严格的话。执五前，执五前是什么呢？在律社上有这个律藏上有讲说，执五前，哎呀，当时执五前说是西域的啊，八十倍尺啊，则是四百倍尺，举男用倍尺五个，举银一，哎，这个就是不好算了。举五钱的话，执五钱要是就非常道界，大家听啊，非常道界严格的话，执五钱就当地国家的五块钱，美国就五元，中国就五块，卢比也是五个，那日元五块，韩国韩币也五块，那随那个地方的因缘，那就执五钱，但是这是非常严格的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什么拿物来看待值五钱，这个五钱拿物来看，拿什么物？出家的这一件袈裟多少钱？这个袈裟现在一百多块呀，最低的现在九十多，那你就拿最低的来算，说八九十，那就有的时候律上讲说，用一袈裟的价值就算是五钱，但是师父讲说他有非常严格的，就是五块钱，懂吗？但是有两种说法了啊。明白吧？嗯，那千柱上我们大家都有了哈。道界以六缘成不可毁，一他物，二他物想，三道心，四心方便，五值五钱，西域大钱值此方六十小钱，五钱则是八十小钱。这个就是，哎呀，以前的算了，这个就没法了，所以现在就是。最严的就是现界的人民币，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嘛，那就是人民币五块钱，知道吧？五块钱就失界体了，跟前面一样的。你要具足这六元的话，他物想，道心，心方便取，值五钱，超过五钱，那你就麻烦了啊，这不行了。我们再看，我跟你讲啊。道界，道什么物最重？道十方物最重。 现前生物者，其罪重于杀84000父母忤逆罪；到十方物，现前生物者，其罪重于杀84000父母的忤逆重罪。就是到十方物和现前的生物，就是超过杀84000个父母。哎，那什么叫到十方物嘞？大家认真听啊，这个都去道场发心呐、啊，到哪个庙里去呀、啊？你都要听明白，什么叫十方生物？就是那个大寮啊，斋堂和库房啊，大寮里放的那个米呀、啊、菜呀、啊，还没有分给出家人的，还没有做熟分给出家人的，有的还没有分给出家人的，比如说饼干啊，一些饮品呐、啊，一些蔬果呀，包括西红柿也不需要炒熟的哈，包括水果呀、梨子什么的种种的，还有一种就是米菜。懂吗？米和菜，这属于十方生物。你要偷了一个，就是跟十方什么十方是生结罪，这个罪很重的。那在《方等经》上讲啊，说华吉菩萨云说：“忤逆四众，我亦能救；道生物者，我所不救。”哎。方等品当中，方等经当中了菩萨讲的，那哪个菩萨呢？就是华吉菩萨讲的，说忤逆四众，就犯忤逆了，杀父杀母啊，还有四众啊，就是犯杀盗淫妄，他都能救，唯有什么到十方物者他救不了。到十方物很重的啊，那十方物就是什么呢？十方生物，十方生物就是那个还没有分给出家人的。什么叫现前生物呢？现前生物就是十方生物，再说明白一点，就是吃饭没有打板之前那些东西，还没有打板吧，在庙里不打板吗？吃饭没有打板之前，那都是十方生物。大家听明白啊？你这个在庙里发心的烧饭的呀，你们这些烧饭的呀，师父都讲啊，注意啊，那吓死人的。我跟你讲，在后堂摘菜呀、分食的，就是分这个食物的呀，看管库房的呀，还有去庙里这些老居士们呐、你们要慎重啊。这叫到十方那个生物了。假如这个板一打过了，急僧了，一打过板了，呀啪啪啪打过板了，打过板之后，急僧呢，那马上分给个人的那个食物，就分给个人了吗？每人一份，那个就是。现前生物，因为什么？分给这现前的这些出家师父，那你偷盗呢，就属于现前生物。你要偷盗那个分给出家师父手里每人一份的那个呢，那你就属于跟现前生结罪。但是你要是他真正的分给先是摆在那儿，刚打完板摆在斋堂，你去拿，那属于现前生物。假如说他已经分到了这个出家师父手里，你从他那个手里去偷，就是跟他本人的结罪，到生物本人，明白吧？到庙里你要记住啊，那不能随便说吃啊拿呀用啊，除非人家允许，就出家师父允许，他既然能允许的话，他就是管这件事的，懂吧？那他不允许你就不可以，明白吧？假如说他拿给你的，那他拿给你的，不管他人有没有这个权利也好，或者是这个责任也好，他拿给你，你接受了，假如是他盗的，那他跟你无关，懂吗？假如是他盗的，假如是你去庙里某某居士或者怎么样，他在庙里边偷盗个东西给你，那是他姐的罪，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啊？那那什么叫第二呢？到三宝物，三宝师长父母发菩提心人之物最重，资国营工有含军中用品财物者最重，财物值八分银者犯重罪，就值八分银呢，犯重罪。八分银以下呢，值中罪和轻罪。那什么第二种盗戒最重的是什么呢？到三宝物。什么是三宝物呢？三宝物就是 供佛的，供法的，供僧的，以偷盗。这供僧啊，就是算十方物吧，或者是现前僧物，除非他分到他个人手里了。那前面讲的分到已经分到那个出家师傅手里了，完你去偷了，那是跟他个人结罪，那是僧物，明白吗？假如没有分还摆在那儿，刚打过板就摆在那个桌子上，跟打过板了，几碗重了就几重，打板叫几重，几碗重了，那你去偷还没有分呢，就叫现前僧物。那连板都没打还放在那儿呢，那你就属于十方僧物，那个更重的，听明白啊？那这个到十方物都没有到僧物重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五分钟讲说，多人施佛物者，佛并答言，可以施僧，施僧得大福报，以佛在受利养僧中，不在结魔僧中啊。这一句话一定要记住，佛在利养僧中，不在结魔僧中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明文的了，这个必须要知道。就是你去到庙里供养佛，你懂吗？你去供养佛，你供养僧就等同供养佛了。因为你供养僧的东西，僧人会拿去供佛，知道吧？你供养出家师父的，这个僧人的，这个僧人未吃饭之前会打板几动，会唱供养祭，把你的供养的这个东西来供佛。所以供僧的功德既能供僧又能供佛。你单独供佛的，假如说你单独到庙里拿一个什么水果呀什么各种了来供佛，就连我们出家人都不能用哎。假如说不结魔的话，不有他相应的方式的话，我们出家人都不能用供佛的这个。你要记住啊，为什么说供僧功德这样大？释迦佛有一教说，我在利养僧中，就什么意思呢？你供养僧，我就在僧中，但我不在结魔僧中。结魔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出家的僧事有人犯戒了，完了之后有人来忏悔，就叫结魔。他不在这个僧人当中，明白吧？这是非常专业的，大家居士们要知道啊。这供养啊，到庙里啊，供僧也能供佛，但供佛呀，我总说诸位居士到庙里就说，哎呀，师父啊，供养常住的这个，供养三宝，供养三住，随便用最好。你说供养佛他咋用啊？是不是啊？那就供养僧，供养僧既能供养佛，那供养佛的有的时候就供养不到僧，因为他是供佛的。那你说供佛一件衣服出家人能去穿吗？那这是属于道的，不可能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要供养出家人说柴米油盐呐、稻粮啊，那他可能会做熟了端到佛前供佛，明白吧？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还要记住，就是佛在利养僧中，不在结魔僧中，这个也是大家要记住的。那还有到什么物？到师长物。那师长物、父母物，还有发菩提心的人，发菩提心的人的物你不能到的，就受菩萨戒的。这严格来讲是受菩萨戒的。还有一些就是发菩提心的、慈悲心的，你也不能到。还有就是什么？还有就是师长的啦。哎呀，没事，这是我师父的，我用了，我师父很好。跟我关系很好，不是这么回事的。关系好，关系搞不过因果了。我总说关系搞不过因果的。那再一种就是什么？父母物，父母物有的也到啊，你要记住啊。那父母物啊，你偷偷都把他房子转移了，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是我老爹老娘，除非你跟他讲，对吧？你跟他讲，让他知道，甚至他同意，那你不能私下。假如说这父母都死了，我要帮他拿他的钱来做功德，那不算道。他愿意气儿的人，他要死的那个当时呼吸没了，温度也没了，心跳也没了，脉搏也没了，身体凉了，那你怎么样呢？那你拿他钱就不就没事了，他已经死亡了，那就不是他的了，明白吧？你拿他的遗物来功德，拿来做功德或者做什么，那反而功德更大，是不是啊？就这样。 所以这个偷盗啊很复杂的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偷盗很复杂的，哎呀都很麻烦。所以这个盗戒就是非常之危险，因为我们常走道场啊，常进寺院，假如说你到庙里再说的，哎呀本来不应该跟居士讲的这么细，免得你心里有负担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吧，讲这么多算了。好，只要你别到水上僧屋，只要到庙里，你不要随便拿，随便动一个东西，随便移一个东西都不行。要是讲到出家这个盗戒非常严的话，就是这个东西摆在这儿，移它都不能移，懂不懂啊？所以你就在家居士就不想讲那么严，怕你们哎呀心里面又怪。但是只要你到庙里听人家招呼，不随便动任何的东西。那我总讲说呀，庙里不好当家，你懂吧？当家要是不懂戒律啊，总有这句话，当家者不懂戒律，你管事者不懂戒律，总把十房的钱用在自己花，那庙里不好当家呀。为什么总把十房钱用作自己花？这是讲究不通不懂戒律的，那就是的呀。这个都是现在人呐、啊，我总想说要学道戒呀，这个道戒脾气他都要严，我感觉，你懂吗？他妄语都，我感觉都挺好守的，道戒不行，因为在庙里，他就是属于道，你懂吧？只要他执什么，执。八分银者，那八分银者值什么？那你就用五钱来值五钱呢？只要他值五钱。假如说这样说，庙里的汽车呢，或者庙里的一些公共的用物呢？那比如说汽车吧，汽车他不能分给出家人的。那你说我偷他的一个汽车庙里的，那算到什么呢？那属于到重物，就偷庙里的汽车属于到重物。盗重物就不算是说盗最重的，你跟你讲盗十方物都是堪比逆罪，盗十方物比犯根本戒犯那个盗戒呀、啊、你还要严重的。盗戒就值五钱就算盗，哎，你要记住，哎，这不得了的。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，盗国营公有，包括军中物，包括军队的这个公啊，我这是要命的。这个宫啊就是现在的人，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时代原因呐、啊，还是过大集体过的呀，还是这个人的问题呀、啊、你看来到庙里吃宫喝宫睡宫就是不用宫，我总讲他吃宫的睡宫的喝宫的他就不用宫，这都属于道的。我跟你讲，要是讲到修道人呐、啊，在家居士们都听啊，不堪不光包含着出家人，就是在家居士到庙里去住吃功用功睡功，是不是、啊、喝功你不用功也属于道。住庙里，住庙里不是那么好住的，庙里庙里要通戒的，无意当中你就到。我跟你讲，假如说庙里，再说的严格一点，这些老居士们到庙里去了，人家庙里边大这个房间呢，睡房里你安排贴个纸，十点听钟声必须关灯，你就要关灯，那你不关灯就属于盗。人家那个墙上有个纸写着钟声响要熄灯睡觉，哎，这就是聊天叽叽呱呱叽叽呱呱的讲完，过了钟一停先敲着呢，第一声第二声你不关没事了哈，最后一声一结束你还没关，是不是啊？就算敲108下，第一下你没关可以，到108下这一下结束那一刹那你还没关，就是咚的一声108下，咚马上就要关，你还没关还继续讲啊，时间更长，所以到了，懂吗？明不明白啊？假如说到庙里说这个水，我经常这样讲了，以前呢 有个饮水机放在这里。这个饮水机呢，用一会儿就要停一会儿，你明白吗？哎，用一会儿就要停一会儿，不能一直开开开，那个水上不来的哦。水上不来的时候，人家那个纸啊，就上面贴了一个纸，说用过了，水放进了之后，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再接水再开。这些居士们不听，他再去死开死开死开，开了那个水也在流。我跟你讲，既犯道又犯损害常住物，损害三宝，罪呀，罪有多重啊？那师父跟你讲，这不是玩笑的，你不要笑啊。你会认为，哎，我渴死了，好渴，念佛念的喉咙渴，啊，好渴，好渴，你懂吗？那是不允许的呀。我们这好渴好渴的喉咙都忍着不去接。你说，哎呀，都我这念佛这么用功，你念佛是你发心的功，但你的功却抵不过犯道界的过呀。佛教讲因果的啊，听清楚啊，不要拿功折福啊。你拿了功折福不行的呀，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你都要到庙里边最注意的就是怎么样，最注意的就是这种情况啊，啊，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呀。让我们看下边的文了啊。富有三种取人重物，犯不可悔罪。一者自取，二者叫人取，三者遣使他。自取者自首举离本处，叫他取之也。若优婆塞教人言盗他物，是人随意取离本处时，遣使者于使人言汝知彼重物处不？答言之处，以往盗取，是人随予取离本处时。这又有盗人家重物了。什么叫重物呢？重物就是过五钱就叫重物，听明白了啊？假如说不到五钱还不算犯，明白吧？那就是不算犯根本，但是犯中品的啊，甚至是下品的，听明白没有啊？不是说就没事了啊，那还是要犯的，就是可悔的。不，这里是讲不可悔的啊，就破了戒的，破了戒体的，那就是自取了，自己取啊，用手举离本处，或用脚哦，前面讲了，或用头、用屁股、用身子拱，是不是？你懂吧？就是这种了。那叫他取呢？若优婆塞叫人言盗他物，是随意取，是人随意取到离本处时，就是教人去偷，教人家去偷，你自己不去偷，你教人家去偷，你自己没干，但你教人家去偷，但他也那个人真听你的了，意思了，去把那个东西拿了，移开了，就把这个东西本来在这，他听你的了，去偷去了，你叫他偷，他一下把这个东西移动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明白吗？犯根本。下边是遣使去偷，就是为了告诉人家，你去，我告诉你那个东西，你知道那个东西在什么地方吗？他说知道，你到那个地方把那东西给我拿来。前面是教人去偷，告诉人，就是教人家偷东西，前面，后边就是什么？遣使告诉他，你把那个东西拿过来给我。明白吧？这就是犯罪。此三种取皆变所心方便不同，同以六缘成众也。因为心方他只是用各种方法，有的时候是教人，有的是用自己拿，有的教人拿，有的是遣使告诉人家去拿，就是这三种方便呢来取啊，这个就是六缘呢。随意取呢也叫随语取，也叫随语取啊，就随你的意思，甚至随你的语言来取。我们再看后边经文啊。富有五种取他重物，犯不可悔。一者苦切取，二者轻慢取，三者诈称他名字取，四者强夺取，五者受记取。此五种取既是方便不同，同以上六缘 承重，这里边就是有五种道他众物啦。前边是有三种方便，明白吗？三种方便，心方便。在后边呢，就是有五种方法，明白吗？三种，一是自己取，叫人取；二是他是遣使别人取，告诉别人取。这里边有五种取他物的方法。这个方法一是什么？苦切取；二者轻慢取；三者诈称他名字取；四者强夺取；五者受机取。切苦取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像现在这个有一些人呐，身强力壮的，他装可怜，哎呀，啦啦啦，你受五戒的人呐，不能什么呀？不能苦切取，就是说你装可怜，本来你身强力壮的，可以啦啦啦干活劳动，结果你哐当一下拿一个这个，哎呀，我这个搞个假腿，搞个假手，搞个假双，完了腿这样的说腿断了，说哎呀绷个骨黑盒说跌死了。那五戒的人就不能这样啦，这样就叫什么苦切取，装可说难听的就是装可怜，明白吧？本来你可以说哎呀身强力壮可以劳动啊，但是你受五戒的人要是这样我拘六元了，那就是这样装可怜啊，我重病啊，装重病啊，我没钱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完了之后来说哎，所以就是这样啦。所以又骗人呐、啊，种种啊，又说要卖血呀、啊，又说种种的了。那什么叫轻慢取呢？轻慢取就是什么意思？轻慢取就是以大势力压制别人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归我管啊，你听我的，我是你上司啊，我是你老板呢、啊，我比你身强力壮啊，你长得弱小啊，你这个是归我管的。你办事都要求我的，叫轻慢取，就以这种势力啊来压人，懂吗？就讹。假如说人家找你办个事啊，本来不需要办事的经费呀、啊，只是你动个嘴帮个忙啊，不需要拿钱去帮人家处理啊，你就说哎呀怎么样，这属于你懂吗？轻慢人家的当中还有一种。第三者诈称他名字取，本来说比如说送快递的来了，你懂吗？接快递了，那我都会讲了，某某人在吗？哦，是这个地方，对的，但你是某某人在吗？我说他不在，我替他签，我都会这样说的。那你说某某人在吗？啊，你想偷到这个东西了，偷这个东西了，哎，正好听说他买了一个项链呢，哎呀，看着挺好的，我想要，结果正好他不在，人家说王阿三在吗？你不是，是，那把东西拿来到了，明白吗？这就是诈称他名字去，就诈人嘛，讹诈呀，骗呐、啊、这种了。第四是什么？强夺取，就不用讲了，强盗似的，抢过来，凶恶法就强盗。第五，受记取，这个呀、啊，大家要听，什么叫受记取呢？假如说呀，人家出远门了，把东西啊放在你这儿了，你懂吧？放在你这儿了，那你怎么回事呢？你放在你这里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人家说十天之后来拿，到期了哈，你死拖不给人家。还有就是。哎，我那天，哎，毛毛人，我那天东西放你这儿，你还记着吗？没有啊，不知道啊，就这样的。其实你知道，你为什么？就是想拿他那个东西了，你明白吗？就想拿他那个东西了。他说不知道啊，这就叫受记取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要是借一些东西，这里边再多讲一下，借东西到时间要不要还？要还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向人家借东西，你说某某人，我一个星期给你，过了一个星期你没给，甚至把这件事忘了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给人家到一个星期，你就不想给人家，或者是想据为己有，这都属于有道德嫌疑，是不是啊？看情况了，是否 怎么样起盗心没有啊，没起盗心那有的时候都要，你要记住啊，这个再多讲一下，跟你们讲说到什么到三宝物啊，回头再加一条哈，有一点大家要告诉，到三宝物到经书看它值不值钱，它要值过五钱就犯盗，盗舍利不算。哎，盗舍利怎么不算？舍利好贵啊，舍利不可以用价值来衡量，它可以摇摇什么？摇起物，它叫摇起物，就什么舍利不在这个位置了，它本来是放在这儿的嘛，这个塔里的，你把它盗走了，它为什么叫摇起物呢？只要对着这个舍利的方向去拜就可以了，明白吧？所以你说盗舍利很值钱的，那是现在人定的价值，舍利是不可以用价值来估算的。所以盗舍利算不算盗呢？不算。但是啊，哎，你小心，你可别去盗舍利去，现在那警察都看着严，国法难逃。但盗经书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经书是个人受用物，舍利呢，舍利他不见到舍利他就朝那个方向一拜，就朝着西方一拜，假如舍利在西方他都受益，那经书就不行的了，经书你把人家这个书啊偷走了，人家就没办法来修行了，依照着什么修行啊？那舍利没有可以是不是啊？观想啊，然后朝这个方向拜，经书不行的，经书当中有他的文字般若，大家听明白吧？那就看你那个盗经书的价值了，这本书值多少钱，超过五千就属于盗，听明白吧？到人家庙里不要看好看的经书拿啊。哎，现在也不偷经书了吧，到处啊，古代那个书啊难得的，现在哎，现在你也不要偷，就这种了。再来啊，重物者若五钱，若值五钱物，犯不可悔。这里边有讲了什么叫重物呢？假如这个东西已经到五钱了也算，它超过五钱更算，四钱就不算，二钱二三二一也不算，明白吧？就是到五钱或超过五钱都是算的啦。再看下文了啊。若居士知他有五宝，若以五宝以道心选择而未离处，犯可悔罪，前未具六缘的方便罪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有居士啊知他有五宝，什么是五宝呢？金银铜铁锡，就一些贵重的物体啊，包括钻石，还有现在的玉器啊，现在价格都很贵的哈，蜜蜡呀什么的，我看那些居士们都说炒作呀，这个佛珠都很有价值的，这属于宝。以道心选择而未离本处，你说哎，这个东西好，你看到这个东西人家摆在柜台里的，这个卖的金，这个好，现在我是偷哪个呢？是偷金子好还是偷钻石好呢？还偷那个白金呢？但是你没有伸手去把它移开，就给那自我陶醉的给它倒，哎呦，这观想啊，那个手是要戴在我这个身上，你看那个人买，那个人长得难看，戴在我身上绝对比他漂亮，那你就在那儿想，你没有离开本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可悔，也算犯了，犯中品可悔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具六缘得方便罪，明白吧？具六缘了，虽说你没有离本处，但是你已经啊想到有五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重物，这五宝金银铜铁锡，包括钛钢啊钛什么的，知道吧？钻石。那金银物有一者是什么？生金银物，二者象金 象金银宝物也，起银驱宝，驱宝也算了，一些金子打的首饰啊、花瓶啊，还包括矿啊、金矿啊、铁矿、铜矿，明白吧？大家听明白，它值五钱了，超五钱，那你就是，虽说值五钱，但是你没有离开本处，但是你也属于叫不可毁。还有一种叫什么啦？还有一种就是镀金呢，象金，象金就是什么？象金就是镀金，这里包括象金呐、啊，就是铜外边镀一层金水，鎏金也好啊，金水也好啊，这都不能倒，这也算，明白吧？这个镀金、镀银呐、啊，好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
众生无边誓愿度。
烦恼无尽誓愿断，
烦恼无尽誓愿断。
法门无量誓愿学，
法门无量誓愿学。
佛道无上誓愿成，
佛道无上誓愿成。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。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。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。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。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。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。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。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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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